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家里练钢琴哈，这个我的技术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所以他就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就给我一点指点。这个真是不愧师大音乐系毕业的，他这个指点迷津之后啊，我就发现我好像有很大的突破，所以我就在家里按照他教我的这个技巧在那边练习。我发现我自己有进步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了，我就在客厅一直喊，我说 Honey， 就是我先生，我说 Honey， 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有进步啊？然后我怎么喊了老半天都没有回应啊，我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我先坐在房间里面，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最近弹钢琴很有进步。我那位老兄慢条斯理的把头抬起来，他说哈尼，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属牛的吗？我在对牛弹琴，所以他毫无感觉，他真的还是属牛的呢，我真拿他没办法。他还不是真的，他还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是属牛的。所以我就发现啊，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婚姻里面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很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可是最后发现好像你就是在对牛弹琴啊。好，今天我们要看一些简单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在夫妻沟通的这件事情上啊，抓到一些要领，一些原则。那我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妈妈们在和你先生的沟通里面会有一些突破或者一些省思啊。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说男人和女人在基本上有很大的差异的话，我想在沟通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啊。男女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哈，不只是外面生理上的差异，我想心理上啊，在思想上情感上的差异都是非常明显的啊。我提到说我有两个小孩，他们都是男生哈。那我记得我老大大概读四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回家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咪，我跟你讲一件事哈，今天哈我们的班长跑来跟我说，我儿子是副班长哈，那这个班长就是一个女孩子，个子比我儿子高一个头哈。那个时候他说今天我们班长跑来跟我说，所以某某人，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全班的女生都喜欢你。他说这班长讲完这个秘密以后就跑回他的位置上去坐，然后班长我儿子坐房间的这一边哈，班长坐在教室的另外一边。班长坐下来以后好像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又站起来，然后对我儿子用很大的声音喊过来说，我例外。全班的女生都喜欢你，我例外。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说妈，你知道我们班哪一个女生最喜欢我？哎，那个班长。我说你怎么晓得，他不是跟你说我例外吗？他说女生就是这样子，她明明喜欢你，她要告诉你她不喜欢你啊，所以这是女生的表达方式。哦，我就觉得我这个儿子很厉害哈，三年级他就已经发现男生和女生表达的方式不同，女生爱说相反的话，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好喜欢你哈。我想不只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发现男女有差异，在婚姻里面这样的差异更加的凸显出来啊，很多是在我们心理上的需要基本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异哈。那可能各位结婚十年上下我们都非常了解啊，我也要考考各位哈，所以请先看一下男女的差异里面，男人最需要被什么？有人说被爱，有人说被肯定，还有没有其他的假设，其他的想法？你认为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什么？
尊重。
尊重。刚才那位说
照顾。
照顾。好，刚才有人提到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爱、被肯定、被尊重、被照顾。我相信这些都是男人的需要啊，但是根据专家们研究，他们最后的结论是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尊重啊。这位女士这个答对了，可惜我们没有讲哈，不然真的翻 啊，不是我，啊，不是他，是后面的人啊。好，很好。男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尊重，所以如果你有笔的话，就请你在空格里面填被尊重。真的，在他被爱、被照顾之前，他有一个更大的需要，是需要被尊重。而当一个男人被尊重的时候，他就被肯定了。那我解释一下在这里所谓尊重的意思。美国有一本字典哦，是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对于尊重的定义哈，有后面一连串的解释。他说，尊重的意思就是仰慕、尊敬、重视、接纳、满意，还有信任。所谓一个男人觉得被尊重是什么意思呢？他必须觉得他被仰慕啊，你们懂仰慕的意思吗？就是哦，你好了不起啊，这是仰慕的意思，从心里面佩服啊，仰慕。他需要觉得被尊敬，他需要觉得被重视、被接纳、被满意，还有被信任。有一位女孩子在我演讲之后上前来问我，她说，冯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想知道怎么样去鼓励我的未婚夫。我说，你想鼓励你的未婚夫做什么？他说，我想鼓励他改变工作。我说，哦，原来不是要鼓励他，是想改变他。他就说，冯老师，请你给我一个秘诀，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的未婚夫。我说，你要鼓励他。他说要鼓励他换工作。我说，那他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吗？啊，我想如果是黑道的话，那可能要鼓励他改一改。但他说他的未婚夫是开计程车的。我说，开计程车也是非常正当的职业。我说，这样好了，小姐，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绝对管用。你要鼓励你的未婚夫换工作的唯一方法啊，在座的女士们，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先生，鼓励他改变哈。我也告诉你同样的秘诀，鼓励他改变的唯一的秘诀就是不要去鼓励他。换句话说，你尊重，你接纳他对于他的工作所做的选择和决定。只有当他觉得被你接纳、被你尊重之后，他才可能感觉到有那个空间、有那个自由去做决定。当他觉得被你挑剔、被你不满的时候，他在很大的压力下，一般人他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抗拒。所以你要他改变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想去改变他，就是接纳他，就是尊重他。有一群情妇写了一封公开的信函给他们情夫的太太。在这封信里面，这群情妇写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我们要知道我们敌人的那边的这个看法哈，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如果你怕你先生有外遇，或者预防你先生有外遇，你一定要听这些情妇们的话。他们说，如果今天我们面对面的相遇，你们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并不是你们所想象中的那么漂亮、那么妖艳的女人，甚至我们当中很多人长得没有你们漂亮。但是为什么我们得着你们丈夫的心呢？为什么？哈哈，他有一个温柔的心。好，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群情妇他们说，因为我们让你们的先生觉得在我们心目里面，他们是我们所最仰慕、最尊敬的对象。就是这样，如果每天你的先生回家，现在是我说的了哈，不是情妇说的。如果每天你先生回家看到的是一张不高兴的脸，他看到你的表情是一个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不满，然后对他挑剔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我们是在用双手把他往家门外面推。外面的女人当然看到你先生所看到的在办公室里面的那些小姐，她们都是戴了一张面具啊。我们在家里是最真实的，但是在办公室里面的那些人，或者是在家里以外的那些女人，通常也都很容易看到我们先生的优点啊，是我们在家里的这个太太比较容易看到她的缺点。但是当她在外面被外面的那些女人所仰慕尊敬的时候，她的心非常容易就被吸引过去了。你知道很多男人常常往这种声色场所里面跑，很多人说哎呀他们有生理上的需要，不尽然。我认为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文章，然后做了很多专家们做了研究，我们发现男人去那种地方，他们所想要得到的生理上的需要只是一部分，甚至我说一小部分而已，他们更大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在那种地方，那些女人会给他们很多的甜言蜜语，会说很多好听的话，让他觉得被尊敬，让他觉得被仰慕。虽然那可能是假的，但是如果他需要花一点钱来得到那种感觉，他也愿意。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男人很大的一个需要是他的心理需要觉得被尊敬、被重视、被仰慕，还有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被肯定。你在家里是否让你的先生觉得被尊重？我们再来看，跳下来，我们看那女人最大的需要呢？啊，你们认为女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什么？被爱，答对了。好，女人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被爱。那在这里讲的爱，我也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爱呢？女人需要被无条件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是今天我们漂亮她爱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当我身材变形的时候，当我早上起来毫无装饰的时候，我仍然被爱，无条件的。我需要知道，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仍然被爱啊，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女人需要的爱是一种觉得被保护的爱啊，觉得被保护、被重视、被珍惜。在这种爱里面，一个女人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女人被爱，好像我们对爱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哈啊。很多男人一听到女人要这样的被啊，他都觉得好困难哦，要无条件的爱。我记得在我们结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问我先生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到今天我仍然问他啊，我昨天晚上还又问过他一遍哈，就是 Honey 你爱我吗？我常常跟男士讲，如果在场有男士的话，我说请你不要厌烦你太太问你这一句话，不是他不确定你是否爱他，你不要说哎，我昨天才跟你讲过，我两年前不是跟你讲过，为什么你还在问呢？好，我们不是不确定是否他爱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听哈，我们需要重复不断的听我爱你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结婚前几年，当我问我先生你爱我吗，我先生给我的答案都是是的，我爱你。然后我会问他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爱我？给他考试。在那个时候我先生的回答都是这样的，现在他的回答哈有很多很多的进步哈，现在他会回答我爱听的。但是在前几年我先说我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请问你爱不爱听这样的回答？啊，你很热情很浪漫的说 Honey 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我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哎呀，我很不满意他这样的回答。你知道我想听的是什么？我跟你一样，我很想听的是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啊，我爱你因为你很能干啊，我爱你因为你非常与众不同啊，我爱你因为你很迷人啊，我想听的是这些话。可是我说你爱我难道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他说不是。 他太老实了。我今天是桃园乡下长大的，我真的不怪他，他一点假话都不会讲。他说哈尼我爱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这是我的决定。但是我慢慢开始了解他的意思，他跟我解释，他说如果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如果有一天你不可爱了我还爱你吗？如果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能干，如果有一天在我周围出现比你更能干的女人，我是不是就改变了我爱的对象呢？如果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爱笑啊，我先第一次注意到，我就是先听到我的笑声然后来看是谁在 笑， 我笑的声音很大啊。所以他说如果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很爱笑，那有一天你对我发脾气你不再笑的时候，我是否还爱你？亲爱的，我要让你知道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当我听完我先生这样的回答之后，我开始明白他的意思的时候，哦，我就很放心，而且我真的很感激他给我这样的回答。不过现在他进步多了啊，他会说我爱你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爱我因为这是他的决定，而他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在他这样无条件的爱里面，我非常的有安全感，我觉得非常的自在。我知道我不需要努力的去用一些手段，去用一些方法来保住他对我的爱。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女人所需要的爱。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男人需要的尊重也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他今天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尊敬他，他们也需要我们无条件的从心里面来尊敬他。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二个重点，男女的差异里面，男人在角色扮演上是那一位主动者。后面有一个括弧，请你们写爱和领导，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领导。而女人呢，注意下面了，我们说女人是什么？回应者。我没有说女人是被动者哈，我说她是那位回应者，她是对男人的爱有所回应的那一位。那在回应的后面括弧里面，请你们写下顺服跟随，顺服和跟随。男人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领导，女人因着男人的主动我们回应，而我们透过顺服和跟随来回应男人的领导。我要解释一下，在这里女人顺服与跟随绝对不代表我们是次等的。虽然今天在世界上好像那个领导那个做决定的那个人是比较优越，然后那个顺服跟随的人好像是比较次等，但是根据圣经来说，上帝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然后要男人爱和领导，要女人顺服和跟随，绝对不代表男人比较优越女人比较次等。我们在很多很多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都看到男女是绝对平等的，但是从一个最简单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人知道上帝是怎么样造女人的啊？女人是怎么被创造的啊？教会的姐妹可以说。什么肋骨啊？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谁的肋骨？男人身上的肋骨。所以上帝怎么造女人？他是让男人睡一觉，然后从这个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然后从这根肋骨造了女人。你们告诉我肋骨在哪里啊？你们都指着你们胸旁这个地方。对了，有人说上帝没有用男人的头骨来造女人，好叫女人指挥男人哈。上帝也没有从男人的脚骨取一块骨头来造女人，好叫女人被男人践踏。上帝乃是从男人胸旁的肋骨 取一根出来，造了女人，好叫女人和男人一起作伴。他说这个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或者是说他们是同等的，他们一起作伴来走完人生的旅程，所以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在角色上有所不同。他们是平等，就像左手和右手哪一个比较重要，他们两个人两只手都重要，但是在做的事情上有所不同，角色有所不同，而这两个角色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他们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是在角色上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讲的男人主动的去爱和领导，绝对不表示男人比较优越，相反的，你知道圣经里面命令一个做丈夫的要爱他的妻子，要怎么样的爱呢？他说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舍弃自己的爱哦。耶稣啊，如果说有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哈，耶稣怎么样爱教会，就是爱相信他的人，耶稣为他们舍命，耶稣为了教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圣经就吩咐做丈夫的，你们要这样的爱你们的太太，要这样的爱你们的妻子，为你们妻子牺牲，为你们的妻子舍己。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领导和爱，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大男人主义作威作福发号施令的，不是这样的领导，而是一个爱的领导，而是一种像做仆人服侍，我透过服侍你我来领导。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讲到男人领导，他领导他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他需要做很大的牺牲的啊。那这是男人的部分，但是女人的部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是需要顺服，我们的角色是跟随。我等一下会更多提到顺服这个角色，但是有一个男人曾说，他说你知道女人最大的武器是什么？我说为什么要用武器这个字呢？他说真的，女人最大的武器只有这一个可以制服男人，他说就是顺服。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顺服，我等一下会更多讲。我不晓得在你的家里是你先生做主还是你做主。孩子来问妈妈一件事，相同的事情他去问爸爸，如果爸爸说可以，妈妈说不可以，那结果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如果小孩子都以妈妈的话为最后的决定，那我想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需要把我们先生在家里应该有的地位和尊严还给他，我们需要在家里敬重我们的丈夫。如果在我们家是我们这个女人在做头，我相信你一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你做决定，什么事情都要你负最后的责任，你会非常不快乐。虽然你不需要顺服，似乎你先生也没有要求你顺服，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是你要来做最后的决定，其实这样的女人并不快乐。反观这样的男人，在家里他没有做最后决定的权利，或者他不愿意做最后的决定，他都把这些责任交给他的太太，他也是一个非常没有成就感，非常不快乐的男人。圣经里面为我们定下的角色，男人做头，女人做顺服跟随的角色，帮助的角色，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对于婚姻的蓝图。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我们需要有设计师的蓝图。如果我们这个造房子的人不管这个蓝图，随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造这个房子，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当一个女人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跟随的时候，虽然她可能暂时她觉得很得意，什么事情她先生都要听她的，但是最后她仍然不快乐，她仍然没有安全感。而一个男人当他不愿意舍己的爱他太太，或者不愿意起来领导负责任的时候，他也觉得很窝囊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顺序上面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反省 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婚姻。然后第三，我们来看男女的差异上面，男人是根据事实按照逻辑来做决定，男人是根据事实按逻辑做决定。换句话说，男人比较理性啊。那女人呢，我们看下面，女人是根据，哎，你们要不要说说看，女人比较是按照什么做决定？直觉还有感觉。 OK， 我们就说情感与直觉啊。男人是根据事实按照逻辑，女人呢是根据情感，根据她的感觉还有直觉来做决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男人好像比较冷漠，因为他好像不太有什么感觉，或者他也不太重视别人的感觉，他只重视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啊。那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接纳对方的地方。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太太啊，和就一对夫妇在早上先生离开家门以前，他们中间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愉快。先生最后很不高兴的离开家的时候，这个太太就丢了一句话给他，就是你从来都没有送花给我。然后这个先生去到办公室以后，他就开始检讨，他说是啊，我和我太太结婚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送花给她，我实在是应该改过哈。所以那天下午，太太在家里就接到一通电话，谁打来的呢？是先生的秘书打来的。秘书小姐打电话来问说，太太啊，老板要问你喜欢什么花。好，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笑。师母，你为什么笑？这个有什么不对吗？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个男人很努力的要取悦他的太太，他太太要花，对不对？就像衣服一样，常常他买衣服给他太太，他太太都不喜欢，所以买花也一样，我至少要问一问他喜欢哪一种花，什么颜色的花，免得我买去了他又不高兴。那如果我问他，这个先生觉得不太好意思哈，因为早上才吵过架，他想下午让太太高兴，所以他就请女秘书打电话去，这个有什么不对？我曾经问过一群单身的，我的单身的听众，那有男有女，我问那些单身的男士，我说你觉得这个男的有什么地方做错了？那些男生坐在那里满面这个疑惑，他们说没有什么不对呀。然后那些女生就说不对不对，我说你们说说看有什么不对，那些女生只回答我一句话，感觉不对。是我们女人是非常凭感觉的，我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们就是觉得感觉不对哈。啊，这是男女之间常常会出摩擦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很想取悦对方，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让对方知道我爱你，我在乎你，我需要你，可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却让对方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各位，你一定需要接受你的先生是一个理性的人。当然少数的 case 啊，有的男人是很感性的，如果这个男人很感性的话，那他太太一定是很理性的啊。所以这个因为异性相吸啊，就是你一定会被和你相反的人所吸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不会很这个做事情很没有组织的话，你先生一定是非常会组织，然后这个很有条理的啊。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那你先生一定是一个不太爱干净的人。如果你动作很慢，那我告诉你先生一定动作很快啊。那当然相反，你快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很慢，这是一定的。几乎啊，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地方都很相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被对方吸引的原因，因为我们会被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所吸引。很少夫妻两个人个性是一样的啊，如果这样的话人生也很无趣哈。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样，都是千篇一律。所以一个很 organized 很做事很有条理的人，他需要一个 比较没有头脑的人跟他配合，这样生活比较有趣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理性和感性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和我们一样的感性，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和我们一样的感情丰富。我们这么感情丰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没有感情的人，比较没有感觉，我应该说不是啊，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比较不重视感觉的人和我们配合。否则的话，当你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也歇斯底里，那这个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哈。所以啊，我们需要接纳我们的先生一般来说是比较理性。还有你知道吗，专家们发现男人的感觉或者男人他这个头脑里面哈，像有一个五提柜，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像一个橱子，上面里面有很多抽屉，他的情感和他的理智这些东西是可以分隔的。就是好，他现在去上班了，然后他在去上班的路上他把抽屉打开，我现在把去上班的心情拿出来，然后我用上班的心情来面对我的同事。下班了 OK， 我把这个放回抽屉里去，然后我回家我换另外一个，拿另外一个情绪出来。这个对男人来说并不困难，很多我们英文说是 compartmentalized， 就是好像他身体里面有很多 compartment， 有很多抽屉啊，有很多箱子，他可以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不同的箱子里，他都分得很清楚。我们女人完全不是，我们女人只有一个衣橱，一打开就是一个空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丢在里面，都混在一起，我们很难分隔开来说现在要用这样的情绪，然后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情绪关掉，然后再拿一个新的情绪出来面对另外一件事，我们全都混在一起。那这个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这就是我们的特质。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特质，我们需要接纳我们先生的特质。那当然如果他今天坐在这里听是更好哈，我们有录音就是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彼此接纳，而且不要求对方和我们一样，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很多的共识。第四，男人较不爱过问别人的事，女人较爱知道别人的事，话多。有一次我姐姐来跟我们住了6个月哈，那个时候我姐夫刚过世，所以我姐姐她想换一个环境，她就来我们家跟我们住了6个月。每天我们去菜场的时候，我们也一面走路一面讲话，回到家里煮饭的时候也是一面做一面讲话，大概只有睡觉的时候哈没有再讲话。然后6个月到了，我姐姐要回去了，我就跟我先生讲，我都觉得我还没有跟他讲到什么话，怎么他就走了。我先生睁着大眼睛说，你们还没有讲够话，我看到你们每天都在讲话。可是我觉得哎，中间太多打岔了，小孩子，3个小孩子在那边常常让我们打岔，我们都没有办法谈到很深入的东西。我先生简直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讲。然后我现在常常跟他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50分钟啊，台湾和美国越洋电话，我们的电话费高得惊人。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的需要，我需要讲话。在我们女人的血液里面好像充满了一种荷尔蒙，每天跟我们说我要讲话，有没有人要听我说话，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特质。你知道吗，我先说，他说我认为女人寿命一般来说比男人长，是因为女人比较会把她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不会内伤哈。男人比较不讲话，他的很多情绪都往里面压，所以造成了很多内伤，所以男人一般说来寿命比较比女人短，这是我先生的逻辑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可能多少有一点关系。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压力就被疏解。女人也非常有这样的需要，透过话语来表达她的情感，男人比较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当你先生回来，你问他说今天好不好，他说很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你希望他再多讲几个细节，好像他都说不出来的时候，请你接纳他，因为他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告诉你那些细节，虽然我们很想听，可是他在他里面他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他 他自己也没有那个需要要把这些细节说出来。所以如果他对你不是话很多，请你接纳他，请你欣赏他，请你说哦，我觉得你好可爱哦，你和我这么样的不同啊。啊，我们再来看第五，男人看事情的整体，不斤斤计较整体哈。女人关心细节，心思比较敏锐啊，细腻都可以哈。敏锐这里就是比较敏感，说真的，女人比较敏感哈。男人看事情的整体，女人关心细节，心思比较敏锐。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从韩国来，那这个我在韩国有几个朋友哈，都是美国人。那这位朋友从韩国来是一位男士，他来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志美，你的好朋友最近生孩子了。我说哦，对，算日期，他是应该生了，生男的还是生女的？哎呀，这位男士就说糟糕，我忘记了，我没有注意耶。哎呦，我说生男生女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知道。我说那你记不记得他们给他取什么名字？你记得那个名字哈，大概你就知道是男是女。他说哎呀，我没有印象耶。我说那你有没有去医院看这个小孩？他说有有有，我有去医院看这个孩子。我说那他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因为他爸爸是棕色头发，妈妈是金发哈。我说他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是棕色的？有没有自然卷啊？因为外国小 baby 都很可爱。他说哎，对不起，不知道，没有印象，没有记忆了。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母子均安了，很顺利顺产，也没有什么意外啊，都很顺利。哎呀，那更不，我更不用问他说那小孩子几公克啊，身高身长多少啊，是不是要吃母奶还是要吃牛奶，吃牛奶是什么牌子啊，这个更不用说了。等到我啊问了很多细节以后，他还没有办法回答我任何问题，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答案。他很不好意思的说，他说这样志美，我回韩国的时候我再去仔细的把这个孩子看一遍，然后我写一张报告给你。我想这是男女之间很大的差异啊。对于男人来说，整体对他来说就够了，很好，都平安，没问题。可是我们女人，我们需要知道细节，那也因此我们比较敏感。第六，在自我形象或者自我肯定这方面，男人比较依据工作的成果，成果，女人比较依据别人对他的看法，因此比较需要别人的肯定啊，赞美都可以啊。男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形象是依据跟工作的成果，而女人呢，比较是依据别人对她的看法，因此较需要别人的肯定。有一个男人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工作对我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哇，我第一次听见有男人这样形容他的工作对他的重要性，但是也让我了解男人他们透过工作得到很大的肯定。这也是一般说来男人事业心比较重啊，是相同的意思。男人透过他的工作来感觉到他是一个有用的男人。可是女人呢，我不是说工作对女人不重要，而是工作和人际关系比较起来的话，我们会比较受人际关系的影响，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比较在意我跟他的关系好不好，这个人是否喜欢我，那个人我跟他能不能沟通，我们比较在意这些。不是说我们不在意工作，而是比较起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影响更大。而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他工作有没有得到人的肯定，他的工作是否有成就，是否成功，这是我们需要接纳了解的地方，了解我们的配偶。有一次我跟一群女士在一起谈话，谈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志美啊，我觉得上帝非常公平。我说是是，上帝很公平。他说你看，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看，像你这样啊，长得不怎么样的女人哈，也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这样啊，让那些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孩子都很有盼望。 你说上帝是不是很公平？哎，我说是是是，上帝真的很公平，感谢主，感谢主。可是你知道，我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的心情恶劣到极点。我回到家，我在厨房煮饭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有摔的。我先生和小孩子都听得出来，妈妈今天有问题，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讲话。然后我们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很难得我两个小孩子乖乖吃饭，不用喂，不用骂，乖乖吃饭。我先生也低着头，非常安静。哎呀，我受不了，我就忽然拍桌子，我说：“你说我是不是长得很丑？”哎呦，我先生一听，他说：“妈妈今天被人欺负了，来，赶快告诉我们谁欺负你啊！”所以我就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儿子听了，那时候我的老大大概读三年级哈，他听了以后他说：“妈咪，这个阿姨真不懂事。”他说：“这种话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说啊。”我的儿子非常了解，女人很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你不可以跟他讲真话。我们再来看第七点，男女的差异在性方面。男人啊，在性方面，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或者是影响。在性方面，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反观女人呢，在下面哈，女人容易被温柔的话、温柔的话和触摸所吸引，或者对这些起反应。男人容易被所看到的事吸引，女人呢是被温柔的话和触摸，或者我们说 touch 起反应。在一个大学里面，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一个教室里面哈，大概有就像这样多40多位哈学生，年轻人男女都有，然后做一项实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连接了许多小的感应接收器，然后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就有很多研究人员，他们要记录一些反应，所以他们把灯关掉，然后在这个教室的前面，他们打出一张幻灯片啊，还是录影带，我不太清楚，反正是一张女人的裸体照。这个时候，研究人员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就要赶快记录，要看看这些男生有什么反应。他们发现男生开始心跳加速，然后体温升高，呼吸也变得急促，然后手掌心微微冒汗，然后开始坐立不安。好，他们赶快把这个换掉，然后打出一张男人的裸体照，要赶快记录女孩子有什么反应。结果他们发现没有什么反应。就算有一点反应，不值得记录， not significant， 不够重要哈，值得记录。这就让我们看到视觉对男人和女人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和刺激。我们不要用男人我们先生的这个特质来啊取笑他，或者来说他，哎呀你好色什么。 No， 这是他天生的一个特质，男人就是喜欢看，看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性这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商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男人的弱点，或者这是男人的特质，所以他们每一个，你去看每一个杂志，管他是讲政治的也好，讲经济的也好，他的封面都是美女。我常常想，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在这里面有没有？没有，连她的名字是什么可能都没有报道，但是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吸引男人来买她的杂志，虽然跟里面的内容毫无关联。这是男人的弱点，我们需要知道，或者我说这是他的需要，或者这是他的特质，我们需要按照他的特质来接纳他。我们再来看下面，女人呢是被温柔的话和触摸所吸引或者起反应。现在没有办法啦，我们再看看新闻，看完新闻再来好不好？好，这个太太非常生气，她说：“你以为我要什么？”我们女人常常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搂一搂哈，一个拥抱，我们就非常满足了。我们要的也只是这样。 可是男人他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需要，他们会误会，以为你现在就要啊，哇，他会很高兴，但他觉得现在时候不太对，对不起啊，你等一下。他们想，他们以为我们要的是 sex， 这是男女之间差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造成了一些误会，一些冲突啊，这是我们先生需要了解的。我做过一些调查，询问过一些已婚的女士，我问他们，请你说说看，你先生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让你最觉得被爱，你也可以在你心里现在回答一下，你先生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让你觉得被爱。那当然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做家事，有人说，但是很多很多妇女说，当我先生主动的过来拥抱我的时候， not for sex， 不是因为他要性所以他过来拥抱，而是我先生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他伸手过来抱一抱我，这种时候让我最觉得被爱。有很多女士是回答这一点啊，是票数最高的。那当然有的是说，当他跟我沟通啊，当他帮我做家事，当他帮我替小孩洗澡，替我照顾孩子，我觉得最被爱。我想都是哈，但是被拥抱这是排行第一的，所以男人需要了解这是女人的需要。我再澄清一下，我刚才讲到说我们需要接纳男人啊，他们需要受视觉刺激，这方面并不表示啊我们同意他去看很多色情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男人这么爱看。我们有时候都觉得不堪入目哈，说实在的，在那个实验里面，女孩子看到男孩的裸体照的时候，有些女孩子把头低下去，她不想看啊，我们觉得不堪入目，这个并不好看啊。但是男人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反应，当他看到一个裸体的女人的照片的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们有这样的特质，但不表示我们同意他们去做一些对他们并不好的事情哈，所以我要澄清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去满足他在视觉上的需要。那我等一下最后我会提到我们怎么样按照我们先生的这个特质来满足他的需要。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成功的妻子，她需要扮演几个最重要的角色。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我们看到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爱。男人是那位主动者，他主动的去爱和领导，女人呢是那位回应者，他愿意顺服跟随啊。男人比较理性，女人比较感性，男人比较不爱说话，女人比较爱说话，男人看事情的整体，女人比较关心细节，比较敏感，男人比较看重工作，女人比较看重人际关系。男人在性方面受视觉的刺激，而女人呢是被温柔的话和触摸所吸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身为妻子的角色上，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我们有几个最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接纳你的丈夫，我们只讲四个角色。第一个，我们需要接纳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先生需要知道我们按他的本相接纳他，他需要知道我们不只接纳他的优点，我们同时也接纳他的缺点。他需要知道就算他永远不改变，我们仍然接纳他，我们仍然对他满意。其实我们女人也需要这样的接纳，是不是？但是男人在这里，这是我们需要扮演的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接纳你的丈夫。我并不是一个很会接纳别人的人，我以前还以为哈，说实在的，在我们结婚以后，我们都会认为自己是很不错的，对不对？直到结婚以后才发现，哎呀，我脾气怎么这么坏？哎呀，我怎么这么嫉妒？怎么心胸这么狭窄？婚姻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认识我的男朋友，而他向我求婚，我答应说好，我嫁给你以后的那一天晚上，你知道我回家我就开始盘算一套计划。你知道什么样的计划吗？我对我先生的改造计划。对， 我想我现在要嫁给他，上帝也让我做他的太太，那么我有责任要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所以我要来帮助他改变。我是做事情很强调目标的哈，所以我想好，我第一天的目标就是今天我答应嫁给他，明天我有一个目标，明天的目标就是我要教他坐的样子，他要怎么坐，好 sit 他该怎么坐。我现在有一个毛病，我发现有些男人也有，就是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哈，他这个腿哈会，哎，对，会发抖，哎，他这个不怎么说，不自觉的，他不是故意的，他自己在发抖，他都不知道。哎，我就觉得这非常干扰我的视线哈，这我的眼角怎么一直有个东西在这边抖动？那尤其我们那时候常常到教会聚会哈，我们都是坐长板凳，一个板凳大概可以坐四五个人，板凳下面还有一条木棍子。我先生坐下来的时候，他的脚还要放在前面那一排的这个棍子上面，哈哈，这样子。哦，你知道，我相信前面一排的人都感觉到那个震动的力量，然后我们这一排的人也不得安宁啊。所以我就说，你知道你这样是非常干扰别人的，下一次我发现你的腿在发抖的时候，我就狠狠地打下去提醒你。他说哦，好，试试。然后过一阵子，我先生就发现坐在他的女朋友旁边实在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哈，他就常常挨打，他越紧张他就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好，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我说今天的目标是我要教他吃饭的样子。我先生生长在一个11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面，他们家非常的小的时候环境非常的不好，好，很清苦，家里11个小孩，其实是12个，有一个就是比较早就夭折了哈。所以他妈妈非常的辛苦，他说我从小我的记忆就是每天背着我妹妹到河边，然后陪我妈妈洗衣服，妈妈洗完衣服再背妹妹回家，他是上下午班的，然后一回到家就要替妈妈生火烧水煮饭。他说我到小学6年级我才穿鞋子上学，在那个之前我都打赤脚的，为什么？家里没有钱买鞋子穿。为什么那个时候6年级终于买一双鞋呢？因为他要读升学班哈，升学班老师规定要穿鞋子，如果他不升学的话都还鞋子还可以不用穿。所以他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他说你知道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就在旁边喊一句话，每天数十年如一日，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加卡巴呢，吃慢一点，留给后面的人来吃，留给那个没有回家来的兄弟姐妹吃哈。他爸也搞不清楚谁回来了，谁没有回来，反正就是不要吃太快。他说你知道我爸每次说吃慢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吃得越快。因为我先生，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只要菜一来，他2分钟之内就吃完了。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坐好，还没有安静下来，他就已经结束了。我说这怎么叫情调呢？吃饭要慢一点，喝汤不可以有声音。啊、哦，他的这种速度和声音让我非常的受不了。那反观我从小长大，我是佣人带大的。我记得非常清楚，记得小时候吃饭的那一幕，就是佣人端着一个碗坐在我旁边，非常无奈地说，小姐拜托你再吃一口好不好。每次他拜托我吃，我就吃得越怎么样越慢哈，所以我吃得很慢，他吃得很快，我们两个人简直是没有办法适应对方。所以我跟他说，你吃饭太快了，也不能有声音。然后过一阵子，我的男朋友就发现，怎么现在连一天最轻松吃饭的时间也变得很紧张，坐在他旁边很紧张，吃饭的时候也很紧张。说实在的，我也不好过，我觉得怎么每天我都在愤怒当中度过哈，我都觉得他怎么又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在那边做，他怎么又犯了，我们俩都很痛苦。所以在我答应要嫁给他以后3个礼拜，我就后悔了。我就说，我犯了我这一生所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我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我答应要嫁给这个人。所以我有什么办法？很好，我要逃，我要跟他说我后悔了，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跟他说。有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我想我今天要告诉他我要跟他分手，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我太没有面子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我要嫁给他了，现在我又反悔，我的面子要往哪里摆？我觉得实在是太痛苦了。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眼睛看着天花板，我就跟上帝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该怎么办，我说我真想逃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他了，我受不了他的这些生活习惯，我受不了他的这些小毛病小动作。那天早上上帝在我心里面跟我对话，上帝说志美你可以逃啊，我不会拦阻你的，我不会让飞机掉下来的，你要逃回美国 go ahead， 你可以逃回美国去，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下一个所遇到的男人就是你爱上他他也爱上你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就是会重演，就是你会发现他很可爱，他也发现你很可爱，然后你们决定结婚，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他也有他的一连串的缺点是你所受不了的，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又要再逃一次。所以今天你没有办法接纳你的未婚夫，不是你未婚夫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在我的里面根本没有爱，那我有的是什么？我以为我很爱他，哪有女孩子那么傻，根本不爱这个男生然后决定要嫁给他，那我里面有的是什么？如果我里面的不是爱那是什么？我才忽然发现原来在我里面所拥有的所谓的爱情，说的最好听只不过是私欲而已，是我自私的欲望，就是我觉得我嫁给他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为什么决定要嫁给我先生？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很有安全感，他可以爱我，跟他在一起我也很美好的感觉啊，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啊，至少在经济上我不用担心，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要结婚了这是我嫁给他的原因啊。可是今天当他有一些事情让我不满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爱不下去了，这是爱吗？好像不是哎，这是自私。可是你知道今天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这种所谓的爱的关系里，就是我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可是当他有一些事情让我不满意的时候我就爱不下去了。很多夫妻走入婚姻以后，他们也发现原来他们的爱是这样的脆弱，这样的经不起考验，因为其实那个根本不是爱，那只是自私而已，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把我们带到一起而不是爱。那爱是什么呢？那天早上上帝让我看到爱就是按着这个人的本相来接纳他，按着这个人的本相来欣赏他，来感激他。所以我对上帝说，上帝我承认在我里面没有爱，请你帮助我，请你把你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我说上帝我没有这些，我以前以为我有啊，我以为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女孩子，直到我认识我的未婚夫以后我发现我没有爱。我说上帝我需要这样的爱，请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的里面，让我今天用你这种超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去爱我的先生啊，爱我的未婚夫。那天早上8点钟叮咚，我男朋友跟平常一样来骑摩托车来接我去上班。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啊，我发现怎么站在我面前是这样一位英俊潇洒令我倾心的男士呢？是谁？还是同样一个人？他的身高还是160公分啊，他没有长高一点。他的眼镜仍然是500度啊，那镜片很厚，让他的眼睛都缩小了。他的外表没有改变。说实在的，他仍然穿着上身是蓝格子，下身咖啡色格子的裤子。他是一个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的人。这样的一个男孩子站在我面前接我去上班，但是我就觉得啊。他真是我所认识最可爱的男人。各位，是谁改变了？是我改变了。对，爱改变了我。
是我改变了，他没有改变。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没有办法接纳你先生，各位，这不是你先生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接纳你的婆婆，那不是你婆婆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接纳她，不是她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怪别人啊，她让我受不了，你受不了她，那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受不了她？因为你没有爱，你没有办法按照别人的本相去接纳她。但是在每一个人际关系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障碍物，就是你是否能按照对方的本相去接纳他。你先生非常需要你接纳他。我们再来看下面顺服妻子的角色，是第二个，是顺服丈夫。我常常对女士们说，请不要误会，以为顺服是一件很可怜的事，认为顺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要告诉你，让你对顺服有一个完全新的看法。我人生的座右铭是：有顺服才有祝福，有顺服才有祝福。当我对我的先生顺服的时候，我才能够惊艳到祝福，而这个祝福是从神来的祝福，不是从人来的祝福，而是从神来的祝福，从上帝来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太值得我付一点代价来得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上帝就要祝福你，他要祝福你的儿女，他要祝福你的家庭，他要祝福你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你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就要惊艳到上帝的祝福。不信的话，你从今天开始你就试试看。我可以给你保证，当你顺服你丈夫的时候，你就要惊艳到超自然的祝福。不是表面上的那些啊，多一点钱多 no， 你会从心里面感受到那种真实的福气。我也是一个不会顺服的女人，我也要学功课。八年以前，当我们需要搬离我们原来住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再找房子，我们就决定我们需要买自己的房子。那个时候我小孩子都很小，我就记得每天大热天，我就一手牵一个，另外一手抱一个，就在台北街头，我就觉得我好可怜，流落台北街头，因为我们很快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了，我们就在那边找房子。我们对房子的要求很多，有五项。第一个，价钱要够便宜；第二，交通要够方便；第三，坪数要够大；第四，环境要够卫生；第五，环境要单纯不能复杂。哈，卫生和这个环境卫生和环境单纯是不一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有五个条件，我们就放在上帝面前，上帝你来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房子。好不容易经过三个礼拜的这个寻寻觅觅，被我看上了一栋我觉得符合这五个条件的，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因为我已经去看过一遍了。我先生跟我一起去了以后，他就看了，他回来以后，他就在当场他就跟我说，他说都很好，只有一个条件不好。我说什么条件？他说太贵了。他说我们来跟他杀杀价，我们来杀30万。各位，你知道当时的房子只有100出头哈，100万，100多万，他要杀30万哈，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很困难，我们杀5万就好不好不好啊？那个屋主也很快的就降了5万，我就觉得说可以了。我先生说，我告诉你，现在房子很难卖，哎呀，他根本随便说，他没有根据哈，他就是这样觉得，他说现在房子很难卖，你等2个礼拜以后，你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一定卖你，因为他卖不出去的。圣经说要顺服，好啊，我就顺服。我先生虽然我心里不太愿意，因为都是我在找房子，我先生都没有时间去找房子，我知道是很困难的，可是我要顺服他呀，所以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但是在那2个礼拜，我一直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你看我这么顺服我丈夫，你一定要为我把这栋房子留下来，不可以让他卖掉。那2个礼拜我继续看房子，都没有看到合适的。2个礼拜到了，我跟我先生说可以打电话了吧，他说可以可以。我打去，我说小姐，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房子要卖？他 他说你说的是哪一栋啊，他就忽然想，他记得我的声音哈，我的声音大概很多人都会记得，他就说哦，你就是那个要杀300万的那个人啊。他说我告诉你，两个礼拜以前就卖了，小姐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如果你真的要买房子的话，你不可以这样乱杀价。他还把我教训一顿。哦，你知道我挂了电话以后，我转过头来我想做什么？骂他，你错了，我想揍他一顿。我实在非常的生气，我觉得都是我先生的错，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我转过头来，我真的是想对他狠狠地发一顿脾气，可是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又再次提醒我，志梅，有没有可能我为你预备了 一栋更好的。我心里说，上帝啊，我已经找了3个礼拜快一个月了，按我的判断力是不可能啦，不过我知道你是很奇妙的神，所以要说可能性的话就是一点点哈。所以我就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我跟我先生说他们房子卖掉了。我先生一听充满罪恶感，他就说好好好，这样子我明天请假，我骑摩托车带你们去找房子，因为在那之前我们都是搭公车走路的哈。他说好，他骑摩托车带我们去找。就在第二天，我们就看到离我原来要买那栋的房子5分钟，走路5分钟的距离。我当时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我先生一口就答应说好，我们就订这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价钱很合适。可是因为那时候这排房子，我们订的这栋房子这排的对面啊，是台电力公司的办公大楼，所以正在新建，满地都是泥巴路，然后那些工人在那边就是看起来是很不单纯的一个地方啊，那干工人都在摇槟榔抽香烟喝酒啊，中午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稍微往前面，怎么一大片的竹林，再走过去看，那都是养猪的。我说这个又不卫生又不单纯。哎，我就说我不要。可是我先生说我们很急着必须订下一栋房子，我们就订这一栋吧，我们就凑合凑合吧。好了，我们就这样的把房子定下来。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很喜欢，但是2个月以后我们才搬进去，因为中间就是有一些手续的耽搁，我们还整修了一下。2个月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哇，怎么我们的前面这条巷子铺的是柏油，最新的柏油路，然后对面原来那个台电大楼已经盖好了，贴上漂亮的白瓷砖，还种了一排树哈，很高大的树。然后再往前走一下，对面那些养猪户啊，开始已经一点一点的在迁走，然后听说那里要盖一个公园。等到我们搬进去不到半年，那已经成了一个千坪绿地，有网球场，有溜冰场，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然后在各方面，这栋房子比我第一次想要买的那栋房子条件都好，交通各方面都比那个方便。然后最奇妙的是，各位你要不要猜猜看，我们是多少价钱成交的？就是原来那一栋的少30万。 exactly。 我不是杀了5万吗？然后我杀了5万以后再减30万，就是我们后来买的这栋房，1块钱不多，1块钱不少。各位你知道，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当我顺服我先生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吃亏。当我顺服我先生的时候，不仅仅是我得到祝福，我的儿女，我的全家都要蒙福。因为当我顺服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落入上帝的手里，今天我不再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上帝要负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可靠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所以不是因为你先生做的决定完全正确，或者说你先生比你能干，或者说你先生比你聪明，因为往往我们都比我们先生聪明，我同意，往往我们都比我们先生能干，这也是真的。可是我们需要顺服，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女人所扮演的角色。一个最聪明的女人是懂得顺服的，这个跟你的能力强与否、学历高与低完全没有关系。一个懂得顺服的女人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女人。我们来看第三，敬重你的丈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比较缩短一下哈。 在敬重丈夫的这里，我必须说，我们绝对不要在先生的背后批评他，尤其是在子女面前批评你的丈夫。一个最愚昧的女人是经常对她的孩子说她先生的坏话，一个最愚昧的女人是在她先生背后说她先生坏话。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你知道你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知道答案。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爸爸。他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也真的这样相信。他们不会说因为我们有最棒的妈妈，他们会说因为我们有最棒的爸爸。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敬重他们的父亲，这个给孩子非常大的安全感。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站在镜子前面说，妈咪，你想我将来长大会不会像爹地一样的英俊？虽然他爸爸近视那么深，一嘴的龅牙，身高也不高，但是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父亲是全世界最英俊的人。他说，我长大只要有爹地一半的英俊，我就很满足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每天爸爸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会三个人蹲到阳台去看爸爸什么时候从巷子里面走进来。我们的阳台是有栏杆的哈，不是围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外面。然后当他们的父亲走进巷子的时候，我会说，哦，你看爹地走路的样子啊，真叫我心醉哦。我说，妈咪看到爹地，妈咪的心都着迷了。他们从小就认为他们的父亲是全世界最棒、最英俊、最有魅力的男人。啊、哦，我说，你看你父亲，你看爹地走路的样子，你看他脸上的表情，哦，哦，我说妈咪看到都受不了。我说你爹地太英俊了。敬重你的丈夫，我想我们也不用装哈，你需要真心的从心里有这样的感觉，我是真的从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哈。别的女人怎么想我的丈夫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想他，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的孩子是否以他们的父亲为荣，在于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先生，你怎么想你的先生。最后，一个成功的妻子是懂得建立她的丈夫。我们把下面这句话读一遍好不好？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建立你的丈夫，透过什么来建立他？就是透过前面这三项，透过接纳、顺服、敬重来建立。建立他的什么？建立他的自信心，建立他的安全感。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会建立她的丈夫，而不是拆毁她的丈夫，不是在那边让她先生觉得很难过，而是让她先生觉得她自己是一个很有成就、很有用、很重要的人。我们从很多方面可以建立丈夫，但是我们常常缺乏某一方面的资讯哈。我在今天尤其在教会里面很少提到的，就是透过你们夫妻的性关系来建立你的丈夫啊。其他方面比如说帮他打点啊什么，这些我想我不用讲太多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一个美好的夫妻亲密性关系来建立你的丈夫。你知道在每一个男人，这是一个男人写的书里面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他相信在每一个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抽屉，这个秘密的抽屉里面都藏了一个幻想，这个幻想就是他希望他是007情报员。这个007情报员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过 James Bond 007情报员的电影？哎，他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啊，对，美女围绕在他身边，他只要一出现，那个女生就会被他所吸引哈，拜倒在他的裤管底下。嗯，每一个男人，他 他都希望他对于女性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男士。他透过什么在这一方面得到肯定呢？他透过他妻子对他的敬重，他透过他妻子对他的仰慕接纳，还有在性生活里面他妻子对他很真实的需要，他透过这些来肯定他是一个有魅力有吸引力，他是一个很男性化的男人。他透过和妻子的性关系来得到这方面的肯定，而这个对男人来说是 imperative， 是绝对绝对必要重要不可缺少的。性对男人非常的重要，不只是生理上的满足而已，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一种肯定。他透过性关系，他肯定他是一个男人，他透过他的妻子在床上非常的需要他，非常的享受跟他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有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社的编辑，他亲口对我和我先生说，他说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认为我很好，而我太太认为我不好，我仍然觉得我失败了。所以你对你先生有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女人如果都觉得他很有魅力，只有你觉得他啊不怎么样，他心里非常受挫折。所以我说，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懂得在性关系上建立她的丈夫，透过第一个花心思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不应该是你一天里面当你的精力全都耗费以后，你已经没有什么体力了，然后你在卧房里面配合配合的事而已，这不应该是这样。很多男人每天或者是说一个礼拜大概几次捡到他太太的，就是他太太最疲倦最没有心情然后最没有打扮的那段时间。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她会非常看重她和先生的这一段亲密时光，她会安排时间，她会预备自己，她甚至会装扮自己为了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对她的先生非常重要。虽然她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但是因为她爱她先生，所以她愿意为她先生这样的付出。所以不要把你自己弄得太累，你要留一点体力，晚上主动的来陪你的丈夫，来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有一个太太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很配合了啦，我先生不应该对我有什么不满啊，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我说你先生要的不只是你的不拒绝和配合而已，你先生要的是你很主动的有真实这方面的需要，然后让他知道，然后你安排，你制造那个气氛，让他觉得他非常被你所需要。否则那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就是否则自己很无趣的事嘛，如果只是一个生理的动作而已，他需要觉得在心情在心理上他也被肯定被满足。所以第一个，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第二个，早一点上床安排时间；第三，哦，你知道吗？这个需要约会的。我建议你们和我一样啊，我经常早上，我现在都很早到办公室，他很早就离开家，他大概7点多他就出门啊，他们8点半才需要上班，但是他7点多就到办公室了。我就会在大概将近8点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到他办公室，然后说：“亲爱的，我好爱你哦，我好想念你啊，今天晚上我要跟你约会哦。”呼。你知道我先生听了以后，他一定准时回来。他回来，他一定帮我做家事，他一定帮我照顾小孩，赶快让他们上床。他常常说：“我们要早一点打烊啊，今天。”他都会跟小朋友说：“我们要早一点打烊啊，今天。”然后小孩子上床以后，我们就很高兴的把门一关，房门一锁，就是我们的约会时间。你先生需要知道你非常享受 这段时间，这是需要我们刻意安排的，不是就是很自然发生。当然有的时候是很自然发生，但是 once in a while 我们也需要刻意的安排。那我今天带一个小道具来，我们还要投资钱。请问这是谁穿的东西？通常酒吧女穿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说到男人喜欢看哈，对，他们就喜欢看女人穿这样的东西，你们看清楚。他们喜欢看，我们就要让他看啊，我们就要说，哎，你好那个，你好 No， 这是他很真实的一个需要。与其他到别的地方去看别的女人穿，我们需要穿给他看。所以可能今天晚上你们几个好朋友约一约，我们到夜市去走一趟哈。你自己不好意思买，我们就一起去买嘛，然后彼此给一点意见。这是许多年前我送给我先生的父亲节的礼物，不是给他的，是我穿起来给他看的。我现在已经不穿它了，我现在有更好的了。要常常有变化。有的时候我买了新的，这个叫行头，是不是行头？对不起，中呀。我睡觉以前我就先把它穿好，然后躲在棉被里面，棉被盖到这个地方，他都不知道啊。等下他一进房间上船的时候，我就哒啦啦，棉被一掀，给他一个大惊喜。这个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用心在上面，用心布置你的卧房。我的卧房是我自己去采购布料，选窗帘，我自己缝的。那你不用自己车窗帘了，你可以请人家帮你做。但是那个布料啊，什么尽量柔和，尽量窗帘和床单的颜色一致，尽量整个房间的布置有整体感，是让人家一进来觉得可以放松的。有一个新婚的一位女士到我们家来，我请她参观我们家。她进了我的卧房以后，她说：“哎，冯姐，我一进你的卧房我就想脱衣服。”哎，我说：“那我就成功了。”对，这是我要营造的气氛，就是一个非常舒适，让人进来觉得可以放松、可以享受的地方。但是我今天常常跟我说，你跟他们讲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提醒他们哦，不是只有这个就够了，不是只有这个就能够改善所有的夫妻生活，他们一定要做到前面的接纳、顺服和敬重。有一位女士接受我的建议，她就去穿了一件这样的衣服，哒哒啦，她先生看了以后说，类似这样哈，你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一位女士也听了我的建议，开始喷一点香水上床。她先上床说：“你刚喷了杀虫剂啊？你刚才有蟑螂是不是？你喷了杀蟑螂药？”哦，她很非常的受挫的。她说：“我跟你讲，你讲的那一套没有用。”我想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些我们也需要做哈，不只是透过这一方面，但是就是我们要平衡，在每一方面我们都注意到你是否接纳、顺服、敬重，并且建立你的丈夫。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你们会觉得说，哎呀，冯老师你讲的这些哈很简单呐，对不对？我今天讲的有什么大道理吗？一点都没有。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吗？没有。但是问题就在于，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我们都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帮助我做到。我刚才提到了，我没有办法接纳我的丈夫，然后他是我的未婚夫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接纳他。但是我发现，那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爱，而是当我和这位创造我的上帝连上线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爱的源头。我们唱的这首歌《爱的真谛》，他就是那个爱的源头。然后他把爱放在我的里面，透过我流向我的丈夫，透过我流向我的子女和我所接触的人。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应该顺服，他也给我能力去顺服、敬重、接纳、建立我的丈夫。靠我们自己 真的是做不到。台湾今天的离婚率是全亚洲第一名，每三对结婚就有另外一对到法院里去登记离婚。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乐意帮助我们。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人生，非常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没有经验到。我们经验到很多的缺乏安全感，很多的恐惧，我们经验到的是人际关系里面很多的冲突挫折。其实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日子，上帝要我们过一个丰盛有意义充满能力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经验不到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常常挫折呢？那是因为我们人都有罪。这个罪，这里指的罪不是犯法的罪，这里指的罪就是我们心里面一些不好的意念，还有性情个性，这些就拦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一道鸿沟一样。我们虽然想认识神，但是我们经验不到。所以上帝就差他的独生子，上帝想了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上帝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就好像一个桥梁，沟通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今天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才可能经验到神的爱，我们才可能经验到这种丰盛的人生。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看啊，我站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如果你听见我的声音又打开心门的话，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我要帮助你。所以今天我愿意给各位妈妈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从来没有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上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的话，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机会，在结束的时候我要简短的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来管理引导我的人生，让我做一个成功的妻子，让我做一个成功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我要重复一遍，我就邀请你默默地在你心里对上帝说这样的话，耶稣就会照着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那我甚至也不要求我们要低头闭眼睛，如果你愿意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也不必闭眼睛，你从心里面对上帝这样说，上帝都听得见。我再重复一遍这个祷告，我就邀请你一起向上帝说这样的话，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管理引导我的人生，让我成为一位成功的妻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你可以确定的知道现在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现在就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谢谢你，也愿上帝祝福你。